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王霞、齐红玉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冤判五年半，江西戴传义再被截入豫章监狱。被非法判刑四年，张丽娟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停发退休金，四川周玉宝上访维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法轮功学员王霞、齐红玉被非法判刑四年。2020年3月17号，王霞在小区附近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福利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12月17号，集贤县法院对王霞非法开庭，诬判四年，勒索罚金3万元。王霞上诉到双鸭山市中级法院，被中级法院维持原判。2020年4月3号，集贤县法轮功学员齐红玉女士在街上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晚被关进双鸭山市看守所。后在未通知家人的情况下，齐红玉被集贤县法院诬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7号，江西省法轮功学员戴传义先生因为坚持信仰，按真善忍做好人，被抚州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五年半。3月15号，戴传义再被中共截入豫章监狱遭受迫害。此前，在2008年，戴传义因不放弃修炼，就在豫章监狱遭受过冤狱三年的迫害。戴传义今年54岁，原为崇仁县红壤开发局的助理农艺师。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在家中孝敬父母，在单位作为当年最年轻的助理农艺师，获得了相关管理部门的普遍好评。修炼法轮功后，戴传义还切身体会到了家人也跟着受益，亲眼见到三轮车撞上女儿的危险时刻，车头瞬间调转了方向，女儿转危为安，妻子被汽车撞了也安然无恙。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好和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20年7月22号，戴传义给民众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遭到抚州市国保警察的绑架和抄家抢劫，后被非法关押到抚州市看守所。2020年11月19号，戴传义被抚州临川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律师为戴传义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散发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只是一种信仰，小册子叫人向善，让人明辨是非，道出事实真相，没有危害社会，没有危害他人安全，完全合法，要求法院无罪释放。相反，抚州国保擅自闯入戴传义住宅进行搜查是违法的。然而临川区法院不尊重宪法和事实，依然冤判戴传义五年半。早在2008年，戴传义就曾经遭受三年冤狱，在江西省的豫章监狱，他被关禁闭室迫害，禁闭室地上爬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蜈蚣和蚂蚁，令他根本无法入睡。戴传义还每天被逼被监规，狱警队长指使包夹犯人折磨他，每天有两个犯人充当打手，对他进行强制暴力洗脑。在狱中，戴传义每天只有两顿饭，每天还被逼长时间面壁罚站，过程中必须两腿笔直，上身下弯，且两手指触地，他时常承受不住而昏倒在地。在七月份40度高温的炎热天气里，连续一个多月，戴传义被逼曝晒走队列，右脚钻心疼痛的情况下还被逼跑步，整个人几近虚脱。戴传义还被逼做奴工劳动，焊接彩灯， 不完成规定的高额生产任务就不准睡觉。戴传义还被剥夺了家人的探视权。在豫章监狱，戴传义还见到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同样遭到酷刑摧残、毒打、挂靠、熬鹰。有的法轮功学员遭拳打脚踢，被用哑铃砸击致口吐鲜血。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1号，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轮功学员张丽娟女士被辽源市西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3月15号，张丽娟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张丽娟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7月20号，张丽娟和儿子曹博宇分别在自家附近和家中被辽源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张丽娟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大量私人物品被抢走。张丽娟和儿子曹博宇被劫持到辽源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左右，儿子曹博宇被放回。2020年11月11号，张丽娟被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金3000元。张丽娟上诉，辽源市中级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冤判。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十方市法轮功学员周玉宝2021年1月12号去邮政银行补登存折时，发现自己的退休工资已于2020年8月被非法停发了。随后，周玉宝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德阳市信访局向相关人员指出，退休工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扣发退休工资不符合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保基金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停发退休工资是违法的，要求依法恢复全额发放他的退休金。周玉宝，十方市退休工人，修炼真善忍，在当地是有口皆碑的好人。2012年5月15号在公园乘凉，遭国保警察殴打绑架，头部受伤。此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阻挠家属请律师介入案件，驱赶、威逼、劫持家属，最终于半年多后骗过家属、同事等，非法开庭，冤判周玉宝三年徒刑。中共以此为借口扣发周玉宝三年的退休工资121,643元，并每月扣除上调部分682.51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自己真正达到法的标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修炼到最后，达到法的标准应该是什么状态？ 应该是无私无我的状态，每个思维都符合法的标准。可是现在远没有做到，例如针对清零发正念，发来发去总是围着自己打转转，保护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舍弃我，为他着想。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跳不出我的圈子，自己觉得很苦恼，也很沮丧。有一天忽然悟到，为什么总是先考虑自己呢？给自己家下个照，给同修下个照，省得被邪恶迫害。这么做对不对呢？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法对弟子的要求是完全为他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篇就讲，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我也应该学学师父的胸怀，对我们社区负起责任来。那为什么不给社区、给派出所都下个招，不许邪恶操纵他们干坏事呢？为什么不为他们发正念，清除销毁邪党灌输给他们的谎言毒素，让他们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正把他们救了呢？同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他们行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允许邪恶利用他们行恶犯罪。悟道做到，于是请求师父加持，打出去的佛法神通给我们地区所有的派出所、所有的社区都下个照，彻底清除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将邪党搞的清零行动彻底清零。师父早就给大法弟子地狱除名了，大法弟子归师父管，不归恶党邪灵管，把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黑名单一个不漏的都彻底清除。瞬间觉得整个身体好像完全和宇宙融为一体，完全是透明的那种状态，非常殊胜美妙，好像完全没有了肉身身体，没有了我。那一瞬间大概是真的达到法在一个层次的标准了。神奇的是，就在我打开宝书转法轮中的这段法映入我眼帘时，其中的这句法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凸显了出来。没有了自己，完全为他的生命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师父带我们摔摔打打修了20多年，在艰苦的环境中从思中解脱出来，完全练就成为他的生命，这才是师父的愿望，法的标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每每明慧网征稿发出后，我们这里大部分同修大都不愿动笔，原因各异，有的说不会写，有的说做得不好，觉得没啥可写的占很大一部分。从修炼至今，有的同修一次都没有动过笔，包括口述后让别人代写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每个人写稿的过程，实际就是谈出自己走过的修炼过程中一个或几个修炼片段的修炼体会或感悟的过程。征稿的目的很明确，证实法。不想写，是不是只希望从法中受益而不去证实法呢？其实也是思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更有别于其他思。常人中还有个知恩图报，何况我们这么殊胜的修炼呢？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启事，其中有这样一个要求，哪怕只是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身心状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 是修炼才被大法赋予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修炼人根据此条要求都可以写出自己修炼的点滴心得。这个要求让我想起了99年以前我们在一起集体学法的一些场景。那时99年迫害以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固定的每周六下午雷打不动的集体学法环境，多的时候参加人员能到三四百人。每到周六下午，我们就分组一圈一圈地围坐在一起学法练功，然后畅谈彼此的学法心得。当时谈体会的场景是，有的学员自己主动提出发言，有的是辅导员指明某某谈谈修炼的体会，有的时候是围坐的这一圈人依次谈自己的体会，有时一个人谈着谈着心得体会，其他同修感到也有同感，就直接插话进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起来，直到辅导员提出解散还意犹未尽。每次每个学员都能或多或少地谈出自己的一些体会，从没有不谈或冷场的时候。每次征稿遇到同修说不会写时，我就和他们举迫害前我们集体交流心得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说，写稿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你对师父要说的话由口语转变成文字，然后修改整理，其实很简单。写的内容也是很多很广，譬如你是怎么得法的，因病通过学法修炼病好了，那好，把这个过程详细写出来，原来病情如何，通过修炼怎么好的，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没有病的同修通过修炼道德提升了，那好，简单举一两个事例说明一下，整理出来也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哪怕是刚入门修炼的，也会有步入大法修炼的因由，那好，你就说说大法为啥好，好在哪里，你为啥要修炼大法，写出一个或几个震撼你的事例来，整理出来也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个人、家庭、生活、事业、社会，哪个方面都有可选的素材。还是那句话，把说的话写下来，整理出来，加个题目，就是一篇证实法的好文章。甚至两个同修坐在那里谈彼此的修炼心得体会，也可以整理成文，成为一篇证实法的好文章。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而且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我的这点感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帮助同修们克服写作畏难的心理，珍惜师父为我们提供的证实法的机缘，拿起手中的神笔证实法，见证在真善人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分享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传播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苦为乐才是最好的修炼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常人不想吃苦，因为本身就深陷苦海之中，在迷中虽然看不到身处的苦境，也在有意无意地躲避或抗拒苦难。而修炼的道理和人的道理正相反，不但要能吃苦，还要能吃苦中之苦。 进而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要求我们的以苦为乐这样的修炼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阐述出来的法理，每一条都是未来新宇宙中各个境界各个层次中的众生必须遵循的铁律，那也是新宇宙中的主和王随时都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的，因为那是造就新宇宙开辟新宇宙众生生存环境的根本。那么我们在修炼中，尤其是正法修炼中，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在实践中去证实大法，才能达到同化大法的目的。否则同化大法就只能是修炼者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例如只有达到以苦为乐的境界，才能切身感悟到什么是真正的以苦为乐，才能在磨难中苦难中自然而然地保持乐呵呵的修炼状态，那绝不是强为。人心只有被情牵绊，才会有苦痛的感觉。当舍尽一切人心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慈悲，是正神巨大能量的体现。师父在《弘银法轮大法》中明示：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从师的标题《法轮大法》中，我理解修心和吃苦是大法修炼的两大要素。吃苦伴随着修炼中的每一步，直到圆满的那一天。从表面上看，吃苦能消业，还掉业债。再进一层，在苦中、磨难中，触及人心中向内找，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从而提高心性。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有的神吃了整个他那一层宇宙从始到终的苦，从而想具备这么大的威德，完成得救之事。我理解吃苦能建立威德，而具备大的威德是我们能多救人的保证。大法的修炼之路虽然很窄很窄，但是修炼中守住以苦为乐，这条路就会走得非常敞亮，非常踏实。个人修炼体悟，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于天目所见的一点交流》，作者美国波士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5日。最近有一些讨论关于有个小学员天目看到什么未来的，我也参与说几句，交流一下我怎样看待天目所见。对于天目修炼的人很容易感兴趣想听，我们在人中修炼单纯靠悟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境界，没到之前想来点实证可以理解，但是过多的或过重的看待，我感觉就可能造成危害了。如果要根据自己或者别人的天目所见去做，我认为那就是错了。我在学大法之前练气功打坐，很容易入定，入定后有时天目就能看到，一直以为是幻觉，只是在那种状态下感觉自由自在很舒服，也没有追求想看什么，没当回事，那时没跟人说过。学大法之后练静功很难入定，偶尔在某种状态下，多数是入定时天目看到一点，看到的是彩色的，而且更清晰。我每次看到什么基本上是突然之间看到，有一次例外没有预兆的突然就看到，我感觉那是师父让我看的。每次看到什么都是要告诉我点什么，或让我明白点什么。总之我的情况是不是天目开了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什么时候看就能看，是师父让看才看到的。
例如第一次在练大法进功入定时，看到双手结印的上方的东西，因为第一次看到可能是自己最初的原型，我就不说是什么了，但是那让我大大的开阔了心胸。不是一说到佛道神就想到坐在莲花上的形象，也破除了我现在的我就是我的观念等等。天目看的小范围非常清楚的，因为那个物质更细腻，大范围看只有一次就很不清楚，像隔着毛玻璃看，就是在听神韵交响乐时一下子入定了，看到师父上下左右无限大的空间中只看到师父的上半身，那个场景就像师父在弘银大觉中说的横空立巨佛，整个空间中横向无限延，而纵向还容不下师父的整个上半身。我在师父的右后面侧方，师父在和一些生命说什么，这一次彻底破除了我一直想或希望自己最好是第三批没有签过约的，旧势力没有挡住而进来学大法的这种思想。人是什么奇怪的心都可能有啊，也知道了一点点。用人的话来讲，原来神离开家乡进入三界那个地方，也是要鼓一点勇气才下决心的。对于这些，我只是在家里跟我太太和孩子说过，他们都修大法，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说，因为他们没有修大法。如果他们将来有机缘学大法，那有可能说，其他场合我不说，不是憋着不说，是根本没有那个想法要去说。我之前有关天目看到什么与同修交流只有一次，在明慧交流文章学法和背法的一点修炼体会中，说到定中看到背法记忆的法都是一个个古代钥匙形状的实体的字，也让我明白了一点点学法的意义的其中的一种。说到这，就说说我怎么看待别人天目所见。那个说看到谁谁当总统，谁谁不当总统，其实我有我的理解，有的事情不需要天目看，因为大法的法理也能让我明白一些事情。转法轮中有多少次讲到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在这个理中，都是有规律的。我个人理解，谁当谁不当有天定，但是有几点我们思考一下。一，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所做的将来会成为未来人的参照，我们有那么多的学员曾经指望过朱镕基，指望过胡温，指望过习，现在指望过川普，可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就这样写，大法弟子支持的某某打倒了邪党，正法结束了，能留下这样的历史吗？众生在指望着他们所在的世界相关联的大法弟子修上去，他们才有地方，才有他们的生存环境等等。众生指望大法弟子啊，指望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带领下修上去，他们能得救。我心里理解的众生远不只是地球上的这些生命，他们只是我们人体所在层次的一个而已。大法弟子怎么能指望常人？当然有人又指望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不治天治了。我理解就是要好好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好自己，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二，我们是来打倒邪党的吗？他不就是炼钢的煤渣吗？钢炼好了，煤渣就没用了，不就是这个关系吗？还有一些说起来更加尖锐，比如有人动不动就用慧眼通看什么什么天象，你用天目看到什么之前，还要选择用哪一层天目吗？看到了就看到了，你怎么能知道你用的是哪一层的天目呢？还有什么天国家书，学员讨论时有人看了流泪，我当时说了两句，那个所谓天国家书充满了情，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家书不是真的，三界外没有情，慈悲心出来时流泪的时候同时有一个人的意识在那里，那个意识能感受到那个慈悲的状态，但是如果是整个人被感动了，那可能就是人被感动流泪而已。为什么我要拿这个出来说呢？我理解 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你把那些生命当作家人，可是我知道旧势力也在其中。你认那些家人时，那家人管家人是不是有理啊，站着理啊，那么旧势力是不是也可以管你？所以我就认师父，全交给师父。还有什么复元神的文章，我看了几篇就不看了，因为文章里根本就没有讲到师父。其实复元神的事情我遇到过，我遇到的复元神情况是用一句话形容比较准，就是有的复元神跟我不是一条心，但是师父会管的，会处理的。师父当时处理复元神的时候问我的选择，因为复元神也有执着心，也可能会反映到我这个大脑中，我要负责的。我如果选择不要那个复元神，师父就处理的。看到那个复元神文章就担心的学员，对于师父的信就不够。我们知道师父在时刻看护着弟子，是时刻看护，真正的信的弟子不会担心复元神的麻烦。我有一次梦中有一个念头一产生还没做的时候，师父的声音就告诉我，我就知道了一点点那个时刻看护的时刻是多么的重。个人修炼体会只是一孔之见，甚至一孔之见都不算，一切以法为标准，修炼人自己对照法衡量。当我有什么想法自己认为很对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开了悟的人都不能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何况修炼中的人。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黄金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前两天和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下一步营救被迫害同修的事，听说有位同修已经被送到检察院了，其他同修的情况暂时还不了解。同修在谈自己看法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三个字，黄金期。我在想这是不是师父的点悟呢？站在修炼的角度上，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一，整体提高的黄金期。从本地邪恶执行所谓的清零行动以来，大致经历了大面积绑架抄家，到短期行政拘留，再到上门骚扰，有的多次骚扰几个阶段。虽然过程是渐弱式的，但仍给整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绝不可轻视忽视。当然人心的大检验也由此开始，大部分同修都找到了做事心，一天天光忙着做事，忽视了修心，有的找到了依赖心，依赖于同修的带动。现在没了主心骨，是不是去掉依赖心该好好修修自己了？同时在这过程中，有的学法点解散了，有的同修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成了独修。自制力好点的短期内还是可以的，那么自制力差一些的呢？所以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学法点的恢复，谁能主动站出来挑个头把大家再聚起来是当务之急。因为那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那是大法弟子跟上正法进程的保障，那是同修间互通有无，交流提高，彼此当镜子，比学比修，向内找的环境。比如说有的项目是由被迫害的同修承担的，那么现在要想继续这个项目，是不是得有人顶上来？我见到一位同修说起此事来，他说要是没人做我来做吧，态度很果断也很坚定。再比如乡镇的同修现在资料出现断档，或有的有资料没得送，有的想发资料却没资料，是不是得需要打通新的联系渠道？有的呢开花的暂时也不想做了， 那么你不做项目，你改变救人的方式了吗？比如出去讲真相、发资料、配合同修做项目都可以啊。目前对我们当地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但也是暂时的。压力多大，磨难多大，威德就有多大。我们从法中知道，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谁能借这个熔炉，把这次的磨练当作一个向内找、修自己的机会，当作一个好事、大好事去对待，谁就能在这次磨难当中提高上来，顶上去、修上来、走出去、多救人，个个逆流而上，整体迎头赶上，把坏事变好事，就能迎来一个崭新的黄金期。二、营救的黄金期。现在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说明迫害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被迫害的同修自身和外面参与营救的同修，针对营救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地同修需要继续形成整体，跟上解体迫害和营救的进程，把握这个黄金期，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和强度，不能走形式、糊弄式，真的把发正念每一秒产生的能量释放出去，解体邪恶。期间本地一小时发正念的过程中，有的一直在坚持，有的则忘了这回事。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清除检察院和当地公安勾结的阴谋，以及清除他们背后邪恶的因素，使邪恶达不成想要的目的，是不是会退卷，把坏事变成好事呢？这些都需要整体的智慧和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然而问题来了，当有了同修被送检的消息，和同修也修炼的家人沟通时，家人的话语反映出信心出现了问题，思想动摇了，感觉上在公安阶段所做的努力收效不大，甚至屡次找国宝，是不是起了反作用呢？还有的人认为花钱不值，还有的说最后还不是那样，只判刑送监。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这些都是人念。师父叫我们做好过程而不执着于结果，是不是在这期间给检察官写劝善信，是不是继续深入讲真相，揭露迫害，到哪一个阶段就会接触哪一方面的人，我们的真相就应该讲到那里。回想当初在公安阶段，同修家人以前什么都不知道，也不会做，手足无措，毫无主张，经过多次的交流，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说服了家人解聘了常人律师，在师父的帮助下，接着聘请到了正义律师，也完成了第一次会见，了解了同修那时的状态，起码心稳住了。过后又多次去国宝大队要人，敢于面对邪恶，持续讲真相，突破了很多东西，心性也跟着提高上来了。可这并不是终点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提高了心性，师父就帮了我们，铺好了路在成就弟子，就等着我们走到那儿呢。所以公安这阶段所做的努力和付出不会白费，而是走过了这一阶段的考试，迎接你的就是下一关，接着来。修炼就是一关一关的过，不就是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告诉我们的关关都得闯这一法理吗？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在意营救同修马上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恨不能天天都有好消息才行，一做了什么接着就得怎么样，而且是按我们想的那样来的。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不好，也是障碍。同样一件事，就拿营救来说吧，有的人在此事上提高了心性，有的呢原地不动，有的可能心性还掉下来了。不同的心性，不同的对待，就是这样。那么到了新的阶段，被迫害中的同修一样有他修的，担心什么？参与营救的同修也得跟上步伐。气馁、信心问题，摇摆不定是信师信法问题，消极是修炼问题，请等着是坐等靠思维，都不是我们要的。结语：为什么我们一遇到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坏处，然后就说这帮家伙怎么怎么坏， 蹦跶不了几天了，或者说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旧势力太坏了，如何如何。从某一方面看，这是不是一种负面思维的表现呢？事情出现了，马上想到这是好事，这是帮我提高呢，这是我应该提高心性了，这是多讲真相救人的机会，这是要求自己加强发正念，马上把自己的观念归正到法上来，才能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能参加早晨集体练功了，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明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5日。修大法20余年，我有一个大关一直过不去，为此非常苦恼，就是早上总是不能主动起床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集体练功。记得好像是2006年刚听说了全球集体练功时间时很激动，心想这是师父要求的，一定要做到。我还激动地和一位同修反复念叨，这是师父要求的，那一定得做到啊。我们约好每天早上3:40互相发消息，谁先醒谁先发给对方，相互督促。初始几天我还将就，虽然不想起床，但一想到这是师父要求的，咬着牙就起来了。但是我的反应不是一般的难过，是非常难过，简直可以用非常痛苦来形容。每天闹铃一响，往起一坐，就像要死了一样。心头那个闹啊，打个坐是从头闹到尾，痛苦啊。那时待修不修也好几年了，刚在三件事上精进起来，可是悟性并没有跟上，因此根本不知道那闹心是业力在垂死挣扎，因此也不知道对着这种干扰发正念。我就想，常人常说一件事坚持21天会成为习惯，我一定要坚持21天，一旦成为习惯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当时也不知道这一念也是个漏，结果在极度痛苦中撑到了22天，然后又往后坚持2天，痛苦一点没减轻。我被打倒了，趴下了，心里觉得自己看来是太差劲了，意志力太薄弱，我放弃了参加集体练功。再后来，我先生也是同修，来到我身边，他天天叫我起床，他一叫我就能起来，好像他的声音有某种力量。可是我心里并不高兴，因为很痛苦，但是好歹有个伴儿，再说也不好意思生气呀。就这样断断续续撑了一阶段，又趴下了，唉，太痛苦了，没法形容。丈夫很不理解，认为我就是懒，我也觉得自己就是懒骨头，但我心里真的很想起来。练功放在白天练倒是没有痛苦的感觉，表现上练得还挺好。可是突然后来有一天，前额骨好痛好痛，痛了一个星期，班都上不了，怎么向内找发正念都解决不了。最后就悟到，是不是早上没参加集体练功呢？第二天按时跟丈夫起来，头瞬间不疼了，跟没事人似的。于是又继续在丈夫的督促下坚持晨练，几个月后又断了，不久再跟上。但是我发现每一次跟上的时候痛苦都有点减轻。再后来一次，我感觉那个闹心的物质每天从心口往下降一点，几天就降到小腹处了。丈夫也很为我高兴，我也终于知道不是自己懒惰那么简单了，是实实在在的有一团业力在那儿。从那一次晨起坚持了1年，一天没落过。清楚地记得到了满1年的那天是4月18号，丈夫突然要出差了。头一天晚上我惴惴不安了，心想怎么办，明天早上没人叫我起床了，我自己能不能起来啊，我要努力哟， 这就是修我来了，一定一定要起来。结果第二天闹钟响了，却怎么也不愿起来。唉，那时我意识到了，不能依赖任何外在力量，长期依赖丈夫，旧势力会钻空子。2015年溯江后，我们夫妻先后被迫害，丈夫被迫害离世。这个打击几乎摧垮了我。我知道丈夫的走有我很大的原因。我现在悲伤与自责中，修炼掉队了，陷在情中，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功练的极少，三件事更谈不上了，还差点被旧势力夺走肉身。同修来看我，劝我，早上要起来练功哦。我无奈的苦笑，但心里总是想着要起来的。这么多年，闹铃基本都定得挺早，无论起不起来，我都定在那个时间。去年夏天吧，听说同修们都3点起来了，因为抱轮改为1小时了。我听了也还是苦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的，半小时都练不全。但是我心底非常想要早起，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有一天同修来看过我，他走以后我又哭了。我对师父说，弟子不行了，这一关不可能过了。弟子彻底放弃了，连基本的练功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其他的呢？同修曾提醒我，三件事都要做，你落相，你很多不精进的假象是旧势力在拖着你。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地一件需要曝光的真相，我拖拖拉拉到现在都没有曝光。我觉得这事不能再拖了。很多知道此事的同修也都没有想到曝光，我想这就是留给我修的吧。感谢师尊把这机会留给我。做完没2天，那天早上闹铃响了。我那天把晨起闹铃调至4:20，我突然被音乐感动了。这音乐是同修做的曲子，我感觉多年来压在我心头的那个东西被师父瞬间拿掉了。是的，我非常清楚清醒地感觉到那个东西被师父拿掉了，我一下就起来了。第二天又轻松起来了。第三天把时间又往前调了5分钟，4:15又起来了，完全没有任何阻碍。当然我发现还有一些微弱的留给我修去的坏思想，比如要不再睡一会儿，但是因为它很微小很弱，我一下就清除掉了。那2天我太激动了，心里满是对师父的感激，同时也难过，弟子实在不争气，又不知让师尊为弟子承受了多少。连着起来了4-5天，我还不敢相信，心想等师尊的加持过去了，我怕是还挡不住吧。我很谨慎地每天起床时及时清理一些残留的坏思想，同时我每天都把时间往前调5分钟，4-5天后往前调10分，心里还想，同修们都是3点起床，这对我是不可能的哦，也不痴心妄想了。虽然我意识到这些思想都是负面思维，却忘了主动清除，但是行为上还是心里憋着鼓劲儿，把闹铃时间每天往前调，10分10分，调到3:30、3:20，哎，也觉着没什么嘛。紧接着直接调至3点，这期间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的那个念头也消失了。就这样坚持了1个月，我觉得应该写出来，给也有这方面困难的同修们借鉴一下。我准备写交流了，我知道可以了。因为这么多年我个人努力晨起，一般都坚持不了3-4天的。在我准备写交流那2天，坏思想来了，他不想让我写，想再把我拉下去。他让我那2天起床后直接在被窝里打坐，然后再起来练动功。这是多么不敬师父啊。结果第一天打坐迷糊坐了1个半小时，抱轮只抱了半小时。第二天直接迷糊练完就躺倒睡了，动功没练。 那天我体会到了多年前丈夫有两次错过练功时间那个懊恼的心情。其实那两次我当时就悟到是师父考验我的。我听到闹铃声了，他不起来，我正好偷偷睡。两次机会我都没修。和丈夫在一起练功，从来没有我叫他的，我巴不得他睡过了点。但是我心里却同时又是自责的。两种思想一直在打架，自己却选择了坏思想。这一次的干扰我非常警觉，这是坏思想又企图控制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我要用符合法的正念控制。我清醒了，直接就清除了它。到今天为止，我参加全球大法弟子集体练功已经一个半月了，状态一直很好。半个月前准备动手写此交流时还有一点显示心，现在也没了。我知道对于很多精进的同修，这早已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想到慈悲苦度我们的师尊，想到风雨无阻救人的同修，唯有感动流泪。我现在是早上2:50起床，3:00起来，感觉时间有些紧张，洗漱后给师尊敬香，然后练功，抱轮都是1小时。之前本地一位年轻同修听说抱轮增加为1小时，跟我要了音乐后直接删除了半小时的音乐，此事对我触动很大。我那会儿半小时都难以坚持。回看晨练这件事，我深深地悟到，弟子只是心性上提高了，做了一点自己该做的，同时自己又有着强烈的愿望想要提高，师父就把阻碍弟子的业力消掉了。如果那个坏东西还在，我根本做不到的。昨晚我12点后才睡觉，女儿催我早些睡，担心我第二天起不来。可我发现连怕睡得少起不来的观念也都渐渐消失了。我依旧2:50起来了，好像这就是我很多年的习惯一样。我写出这段经历，就是因为我真真切切再次证悟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感谢师尊不放弃弟子，感谢同修们的鼓励。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